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1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朝鲜星期五表示，只要美国和韩国继续举行联合军演，朝鲜就不会和美国谈判。朝鲜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韩泰松星期五在日内瓦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是威慑，是对付美国核威胁的核威慑。他说，在继续发生利用核装备航母和战略轰炸机的军事演习，提高针对我国的这一类军演。11月11号，美国和韩国在韩国东部沿海开始了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韩国军方说，这是对朝鲜的明确警告。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朝鲜的说法称，美国和亚洲盟国的联合军演长期以来一直是合法的，以防卫为目的的活动，和朝鲜的非法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以及试验是不一样的。在巴基斯坦南部塔帕卡尔沙漠中，油亮的高速公路路面上汽车飞驶而过，很明显新修建的公路不是为了贫苦的牧民和游牧民族，他们都住在圆锥形的小草屋里，靠放羊和放牧为生。几十年前与印度接壤的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卡帕卡尔沙漠，只有靠高性能越野车昼夜兼程才能抵达。多年来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几乎被遗忘。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的国际可行性调查发现，塔帕卡尔沙漠几乎一半的地表下有煤的蕴藏，一切随之而变。中国表示愿意帮助巴基斯坦开采煤矿用于发电，成为一个转折点。巴基斯坦的电力供应有多达25000兆瓦的短缺。中国机械工程公司建造火力发电厂2017年年底的计划发电量为660兆瓦。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受到重创之后，其大批武装人员进入阿富汗，再次占据地盘，并可能将之作为向西方和俄罗斯发动攻击的新基地。阿富汗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组织可能有多达3000人已经进入阿富汗，其中很多人来自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官员担心，随着撤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重新集结，会有更多的伊斯兰国人员进入阿富汗。阿富汗驻美大使莫西卜说，伊斯兰国武装中一大部分人来自其他国家，但也有少量阿富汗人。塔利班中一些激进分子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否决了延长对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调查权限的决议。俄罗斯一天前曾针对一项类似决议行使过否决权。日本提出的决议案将延长调查期限30天，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来达成妥协方案。调查的重点是查明什么人在背后策划了在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攻击。美国星期四曾提出一项类似提案，将调查延长1年，被俄罗斯否决。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在能够审议所有关于动物保护的事实之前，暂时不就是否允许大型猎物标本进口做出决定。长期以来担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的莱德斯马抵达马德里，受到他家人的欢迎。莱德斯马表示，委内瑞拉现在不是位于悬崖边缘，而是已经陷入深渊，他正在崩溃，这就是我要和拉霍伊首相所谈的。莱德斯马自从被指2015年阴谋政变以来，一直被软禁。各位听众， 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呢， Susan Stewart 在办公室接待了电影制作人 Mike DeVillo， Mike 要 Susan 为他新制作的一部动画片设计一个和影片主角看起来一样听起来也一样的玩具。为了帮助 Susan 更多的了解情况， Mike 邀请 Susan 到加州的电影制片厂去一趟。
这一课呢，是讲 Susan 在制片厂参观的情况。Susan 是第一次访问电影制片厂，看什么都很新鲜，而且她还认出了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位女明星。
Susan 看了一会儿拍电影之后呢，就和 Mike 谈起了正事。她还给 Mike 带来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玩具，以供他参考。而 Mike 也向 Susan 提供了 Maxi Manners 的草图还有录音带。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呢，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ecognize， R-E-C-O-G-N-I-Z-E， Recognize， 动词，认识，认出。
Rescue， R-E-S-C-U-E， Rescue， 动词，援救，营救。
Cabin， C-A-B-I-N， Cabin，名词，小屋，通常是指用木头或者茅草搭的简易小屋。
Drawing， D-R-A-W-I-N-G， Drawing， 名词，图样，素描。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动词，允诺，许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Stewart 女士，我来帮你拿这个包好吗？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谢谢你，请叫我 Susan.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好 ,Susan, 我叫 Mike. 哎，这个包并不太重。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我带来了一些东西给你看，是一些能说话或是发声的玩具的样品。有的人说美国人比较随便，不像英国人那么讲究。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礼貌的人在美国啊还是很多的。Mike 看到 Susan 手里拿着一个包，就主动的要求要替他拿。
虽然像 Mike 那样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在少数，但是有一些女士啊，可能是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得独立性很强，而且不愿意接受男士给他们的特殊待遇或者照顾。他们手里的东西啊要自己拿，上下车的时候要自己开门，和男士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还坚持要分担账单。
哎，小华，听起来好像你有点不以为然啊。哎，那这样吧，以后啊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东西全由你拿，到哪儿呢都由你开门，吃饭的时候都由你付账单，好不好啊？
那好像又过分了一点吧。我是说有一些女士啊，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那样想。哎，你看 Susan 不是就接受了 Mike 的帮助了吗？
是啊， Susan 和 Mike 是第二次见面了，算是已经认识了。所以 Susan 对 Mike 说 Call me Susan please， 请叫我 Susan， 而 Mike 也说 I'm Mike， 我叫 Mike。
美国人之间打交道呢的确比较随便，一般呢都可以直呼其名，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还是要先说某某先生、太太或者女士。当然了，也有人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直接称名。
如果一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名，他就表示你可以直接称他的名。如果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是全名，例如 Mike DeVillo， 那么你就要先称他为 DeVillo 先生。如果他不表示异议，那就是接受了这个称呼方式。否则呢，他会说 Call me Mike， 意思就是你叫我 Mike 就可以了。
Susan 这次不光是来看电影制片厂，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玩具的样品。他对 Mike 说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我带了一些东西给你看。 Brought B-R-O-U-G-H-T 是动词 Bring B-R-I-N-G的过去式，带来。
Susan 给 Mike 带来了一些能够说话或者发出声音的玩具， make sounds 发出声音，发声。在英语当中的 make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它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来搭配，不一定都是制造的意思，像 make faces 做怪样，做鬼脸， make good a promise 兑现诺言， make do 凑合， make fun取笑。
We hope our listeners can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every day. 希望我们的听众学英语每天都有进步。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Susan 是第一次参观电影制片厂， Mike 呢就带他随便四处走一下，结果他们正好碰上一个正在拍电影的摄影组。Susan 还认出了一个他知道的电影明星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没有，这座楼好大，门后边是干什么的呢？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拍电影，你想不想进去看一看？他们这部电影马上就要拍完了， 你也许还能认出一些电影明星呢。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啊，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她是 Lost Romance 电影中的女演员。
Yeah, that's her.
对，是她。
玉文啊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Have you been to? 意思是你以前是否去过某个地方？还可以用 ever 这个副词来加强语气，有从来就没有吗的含义。
那么要说去过某个地方，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to a place， 还可以说 I have visited a place。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Richard has been to Seattle. Richard 以前去过西雅图。而如果要说 Richard has gone to Seattle, 意思就是 Richard 到西雅图去了，强调的是他走了，现在不在这儿。
肖华，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电影制片厂。哎，不过你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严格的说，应该算没有。不过呢，我去过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士尼世界 MGM 影城乐园，也就是米高梅影城。我还去过一个环球电影公司的影城。
哦，要说影城乐园啊，那我也去过，不过我不记得有大门紧闭的大楼，而课文里 Susan 说是个大楼。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是这些关着的大门后面是做什么的？
在课文里啊，那是指 Susan 亲眼看到的门，但是 behind closed doors 也可以指不公开秘密的活动。例如 The key supporters of Steve running for mayor discussed campaign strategy behind closed doors. 支持 Steve 竞选市长的主要人物在不公开会议上讨论了竞选策略。这里呢 closed doors 是指不对外开放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Susan 在摄影棚里面的收获。她看见了主演电影 Lost Romance 昔日浪漫情的女演员 Linda Barrett。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看起来是问句，其实是感叹激动。这类否定疑问句呢，通常还有强调的意思。例如老师对学生说 Can't you follow the rules?你难道不能遵守规定吗？
Susan 看到女演员的真人显得非常激动，但是啊 Mike 对这些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只是淡淡地说 Yeah, that's her。 我们以前讲过，按照语法，在这种句子里人称代词要用主格，也就是应该说 That's I, that's she, that's he， 而不是宾格 Me, her, him。
没错，你要是看语法书啊，语法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人们在口语当中经常不这么说。你要去敲别人的门，里边人问 Who is it? 谁呀？你肯定回答说 It's me。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这段对话的开头是拍电影现场导演的指令和男女演员在镜头前的对话。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好，演员哈，各就各位。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她是导演，想留下来看一会儿吗？我们得保持安静。
Yes, I'd love to.
想，我想看一会儿。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摄影棚安静。好，第二遍镜头。摄影机开机，开拍。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不安全。暴风雨越来越猛。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你必须离开我，你一定得走。营救小组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小屋，只有你认识路。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好吧，可是你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停， 再拍一遍。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啊，这工作看起来挺有趣的。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有趣的时候，咱们要不要现在去看看 Maxie Manners?
What a great idea.
那太好了。
我们来看看导演说的一些拍电影的术语。Take your places, 进入位置，也就是啊，各就各位。Quiet on the set, 影棚安静。Set 是影棚的意思。Take two, 第二遍镜头。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不能够保证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再拍一次就是 take two。如果导演还不满意，那就要 take three, take four, 直到满意为止咯。
Cameras roll, 开机。Roll 这个词很形象，因为摄影机里的胶片就是在盘上转的。Action 原意是行动，但是拍电影的时候说 action 就是开拍，开始。那如果导演对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或者一个镜头拍完了，他就会喊 cut， 也就是停。
Susan 觉得拍电影这个工作好像挺有趣的，而 Mike 的回答说 it can be。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有趣还是枯燥。Can 在这里是可能的意思。Mike 实际上是说拍电影有的时候是有趣，但不见得总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Susan 和 Mike 商量有关设计 Maxie Manners 的事情。
So, you see...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看，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或是发声。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我喜欢这个玩具的设计。
I'm Captain Zenon. Captain Zenon here.
我是 Zenon 上尉，这是 Zenon 上尉。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那个玩具的声音容易听懂。我觉得你选的不错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这些是我答应给你的那些草图，我想呢，他们能让你对 Maxie Manners 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看上去不错，我能把这些草图带回纽约吗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这些就是给你的。还有这个。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Maxie Manners 的录音带。谢谢你，这很有帮助。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不客气。或者就像 Maxie 所说的那样。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Susan 对 Mike 说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和发声。你可以说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也可以说 Let toys talk or make sounds. 或者呢，干脆就说 Make toys talk.
Mike 交给 Susan 一些草图，他说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Give a good picture of 意思就是很好的描述全面的情况。比如说，公司的 CEO 对新来的财会总管说 These documents will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 这些文件能让你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
They are for you. 这些是给你的。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我有点东西给你。Is it for me? 这是给我的吗
？Susan 这次到电影制片厂来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不但亲眼看到拍电影，而且也拿到了要得到的资料，其中呢还包括 Maxie Manners 声音的录音带，所以他非常感谢 Mike。
It is my pleasure 是受到感谢之后常用的一句话，乐于效劳。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简单的说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Susan and Mike? They were at a film studio. What did Susan see there? She saw the shooting of a film and recognized an actress. What did Mike give Susan? Some drawings and a tape of Maxie's voice.
各位听众，收听每个英语第3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朝鲜星期五表示，只要美国和韩国继续举行联合军演，朝鲜就不会和美国谈判。朝鲜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韩泰松星期五在日内瓦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这是威慑，这是对付美国核威胁的核威慑。他说，在继续发生利用核装备、航母和战略轰炸机的军事演习，提高针对我国的这类军演。11月11号，美国和韩国在韩国东部沿海开始了为期四天的联合军事演习。韩国军方说，这是对朝鲜的明确警告。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官员称，美国和亚洲盟国的联合军演长期以来一直是合法的以防卫为目的的活动，和朝鲜的非法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以及试验是不一样的。韩国军方上星期在声明中说，联合军演是为了展示在危机发生时以优势力量击败朝鲜挑衅的坚定意志和高度战备能力。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受到重创之后，其大批武装人员进入阿富汗，再次占据地盘，并可能将之作为向西方和俄罗斯发动攻击的新基地。阿富汗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组织可能有多达3000人已进入阿富汗，其中很多人来自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官员担心，随着撤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重新集结，会有更多伊斯兰国人员进入阿富汗。阿富汗驻美大使莫西卜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一大部分人来自其他国家，但也有少量是阿富汗人。塔利班中一些激进分子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评估与美国和联军的看法不同。美国和联军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势力在消退。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否决了延长对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调查权限的决议。俄罗斯一天前曾针对一项类似的决议行使过否决权。日本提出的决议案将延长调查期限30天，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来达成妥协方案。调查的对象是查明什么人在背后策划了在叙利亚内的化学武器攻击。美国星期四曾提出一项类似提案，将调查延长一年，被俄罗斯否决。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在能够审议所有关于动物保护的事实之前，暂时不就是否允许大型猎物标本进口做出决定。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将和内政部长辛克一起进行研究。他说，对这项政策的审议已经进行了多年。在川普总统突然改变政策之前，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局星期四宣布，将允许人们把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狩猎中所打死大象的身体部位带入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局认为，鼓励富人对大象狩猎将有助于为保护项目筹集资金。大象是濒危动物。动物权益组织和环保组织对这项决定提出批评，他们说这将进一步减少已经为数不多的大象的投诉。长期以来担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的莱德斯马抵达马德里，受到家人的欢迎。莱德斯马说，委内瑞拉现在不是位于悬崖边缘，而是已经陷入深渊，他正在崩溃，这就是我要和拉霍伊首相所谈的。莱德斯马自从被指2015年阴谋政变以来一直被软禁。他说，他星期五逃离软禁，经过几十个警察和军队哨卡，最后抵达哥伦比亚。莱德斯马离开哥伦比亚之前说，他计划发起一场争取委内瑞拉政治自由的全球运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行呢已经接近尾声，备受瞩目的美国亚洲新战略印太战略的概念仍然不明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月首次提出印太地区的概念之后，川普政府的官员就开始统一用印度洋太平洋来取代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地区。外界预计呢，正如奥巴马总统2009年访问澳大利亚时提出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川普总统将在出访亚洲期间正式推出美国的新印太战略。然而尽管川普此行在不同场合均以印太地区来取代亚太地区，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亚洲战略。那么川普政府为什么要以印太取代亚太地区？美国究竟有没有一个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呢？好，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你好。
您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说到美国的亚洲政策呢，一般我们都知道都提及啊亚太地区，比如像亚太军力平衡啊、亚太经贸合作等等。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注意到美国官员最近提出的这个印太地区这样一个新概念了吗？
我注意到了，美国官员提的这个印太地区这个概念其实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过去美国总是提这个亚太地区，我们知道所谓亚太地区并不是指亚洲和太平洋，而是指东亚和西太平洋。那么现在这个印太地区涵盖哪些范围？因为谈这个概念的国家很多，他们并谈法并不一致。不过大体上可以讲呢，所谓印太地区就是原来的亚太地区再加上印度和印度洋这么一个区域。换言之呢，和原来所谈的亚太地区相比呢，印太地区它涵盖的这个地理范围明显要更广一些。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在内的美国官员现在都以这个印太地区来取代亚太地区了呢？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美国也有国务院的官员也讲到说这个现在出现了新的现实，所以呢这个根据这种新的现实，那么就需要有这种印太战略的提出。虽然这个概念现在模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新的事实其实就是这个中国这个这种红色帝国之梦，越来这个它的阴影正在这个全球的很多地方的上空在这个游走。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这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了，所以那当然肯定会出现新的现实啊。新时代是什么东西？新时代当然包括什么一带一路，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为这个全球治理要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那这一切都已经就是显示出这个红色帝国的这种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其实已经出现了。所以根据这一点，我想我们观察的话就应该看到这个印太这个概念的提出，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地缘政治上的一些个敏感地带相重合的，而且也是和这个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的这个走向也有重合的地方。而且这个它比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 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它其实是基于一种海权的概念，海洋权利的概念提出来的一种论述。这种论述它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一个是涵盖了原来的亚洲和太平洋，但是它加上印度和印度洋啊，它就有可能延伸到这个甚至于非洲的这个沿岸国家，印度洋沿岸国家。而再往北面啊，就是那也还有北约在，实际上就是也就是中国所担心的那种侵略型的包围圈这种东西，虽然它可能没有明确说，但是呢这种意向就是需要制衡中国，我觉得这种意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谢谢。
那看起来呢，这个印太战略或者印太地区的提法呢，矛头是很清楚的。那么外界广泛预计呢，说川普总统这一次他出访亚洲期间呢，将推出他的这个新亚洲政策，也就是印太战略。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注意到呢，川普总统在无论在越南也好，在日本也好，在这个马尼拉也好，他也同蒂勒森和其他官员一样，他只谈印太地区，而没有明确出台美国的印太战略。那我首先请问胡先生，为什么您觉得川普政府的这个印太战略成型了吗？
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还没有成型，这是他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原因。在你还没有成型之前，你就如果就大讲特讲这个印太战略，只会突然的增加一些国家的这种猜忌。另外呢，这也反映了川普政府本身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的印太战略应该怎么样制定，怎么样提出，能不能落到实处，这个对川普政府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他对过去呢，对这个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是提出了很强烈的这个批评意见，但是呢，显然他也意识到奥巴马提出亚洲再平衡有他的战略考虑，而这种战略考虑呢是不应该忽视的。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川普政府提出的这个印太地区，那显然就有解决同样问题的这么一个考虑在里边。可是呢，到目前为止确实是也由于这个地区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川普政府本身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他的缺少一种一贯性的一个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的战略的新这个印太战略还根本谈不上成型的。
好，那我就这个问题呢，我继续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美国哈目前它有没有一个成型的印太战略？刚才胡平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一个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亚洲政策需要哪些要件？需要有哪些主要国家来支撑呢？
我想就是一个呢，当然这个最早啊，就这个概念的提出啊，可能本来可以我们追溯一下，可能是2007年就安倍首相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想把日本想把他的战略和这个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些海洋的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对中国的制衡。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中国这几年的这种所谓崛起啊，以及他这几年来特别是想非常迫切的想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在建航母，在提升他的军力和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军机啊、隐形战斗机等等，这些他们都在升级。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周边国家已经感觉到了很大的不安，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这样一种体制的国家，那么对于他们这些个民主制度的国家啊，他们内心感到很大的这个不安。所以我想这个制定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甚至是经济和政治都有规划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对于这个保卫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 当时其实2007年以后，这个战略啊，当时中国是提了抗议，本来有一个四边的安全对话，后来中国提了抗议以后，陆克文是临时退出了。但现在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领导人也都已经在变化，所以现在安倍这个高票的重新上台，那么已经他有他的强势，而且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 TPP 这个11正在这个顺利的进展。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啊，这可能是一个契机，就是美国不想花太大的成本来这个遏制中国，单独由美国来承担。
嗯，
他可能更希望利用这个印太战略或者这个印太的概念，让更多的这种海洋民主大国来共同参与和共同分担这个成本。所以我想，虽然现在还比较模糊，但是这个意向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清晰的，所以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看。
好的，好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听听他们的看法吧。首先来接电话啊，首先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呦，你好。
请讲。
这个就是我看这个美国这个在亚太这个地方啊，他这个战略就是张立涵先生啊说的那个就正确的，他就是确实就是用利用那个印度来遏制中国。然后利用那个什么日本的那个 APP， 然后来经济上来，也是来遏制中国的。
嗯，
他确实这很明白，很清楚，就是这个啊，就是中国，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中国以后如果民主的话，中国这个外交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跟美国这个各方面这个以后会什么样啊？
好的，谢谢。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的问题呢很明确，就是说呢，现在看起来呢，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围堵中国。那么一旦啊，中国将来这个外交啊政治啊这个民主化了之后，是不是会被进一步融进这个世界这个秩序之内？现在有一些网友的这个啊网评，我来选读一下：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他说，亚洲诸国矛盾重重，在亚洲实行什么样的战略都需要小心谨慎的处理，而川普那一套快刀斩乱麻外加模模糊糊的战略必然在亚洲碰壁。和美国比起来，亚洲诸国的制度和民众的思维模式更接近中国，美国那一套在亚洲行不通。Ed Chow他说，印太战略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升级版，是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反制。亚太再平衡战略呢，让中国东进的步伐止步，而印太战略将必定让中国向西扩张的态势受到遏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俄国与中印都有战略合作关系，而中国向中亚地区的扩张也挑战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俄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才是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我们的网友看来都很熟悉这些国际问题。现在我请胡平先生呢，您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和问题好吗？
我觉得刚才几位网友的评论都非常有见地。那特别谈到这个中国，他这个中国的崛起，他面临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反应，其中还谈到了俄国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这种角色。这个对中国这些周边的国家，对中国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这个遏制的这种意图。同时呢，他们这些网友也提出了呢，特别是在东亚各国、东南亚各国，他们的民情、国情有很大的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呢，美国的这个亚太战略、这个印太战略能取得成功，要能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应该说还是有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我觉得这些见解都应该说都是非常有见地的。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对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评论，您有何回应？
这个我觉得讲的都很好，而且这个特别是俄国在这个中间啊起什么样的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还应该关注，就是这个欧洲国家或者北约国家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而且呢，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国际关系的秩序其实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大洗牌的阶段，就是所有的关系可能都在重新调整。
嗯，
啊，这种调整其实就是在此前啊，在提出这个印太战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个契机啊，就这种调整的契机，其实是由于这个中国啊越来越具有威慑力啊这个现实，基于这个新的现实啊，我觉得这个洗牌啊，这个重新组合都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
好的，我们来，那么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印太战略。这个印太地区这个概念呢，我们啊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呢，它是美国国务卿啊，至少在美国啊，在美国，刚才我们的嘉宾提出说是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他实际最先提出了亚太啊印太这个地区这样印太战略这样一个提法。那么至少在美国呢啊，提到印太地区，我们看到呢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上个月访问印度前后，出行前。在印度期间他提出来的，他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目的很明显，这是外界的观察。那我请教胡先生啊，我们先来谈谈印度。印度您觉得他在制衡中国方面究竟有多大分量？
应该说印度在这个制衡中国方面的作用相当大。那我们知道过去在冷战期间，印度是以不结盟国家相标榜，那个中立于东西方之间。冷战结束之后，那印度和西方的关系这个明显这个进一步靠近啊，而在与此同时呢，印度的经济也有了最近也有了比较引人注目的发展。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崛起它对印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呢，印度的存在对中国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统治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方面，印度是我们知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主大国，那么近70年来，尽管这个国家本身充满了各种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文化上的种种差异，可是呢，他们民主制度能够运行的良好。另一方面呢，印度的经济在近期来有了很明显的这个很显著的增长，有所谓这个龙象之争，就是把中国比为龙，那印度就是大象。那么这两个国家，由于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那么又同样都处在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重要的时期，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显得非常明显。当然就这点而言来说呢，我觉得恐怕倒不宜对印度的这种经济发展持过于乐观的态度。除去其他的因素，固然其他有很多这个有利的因素，但是毕竟就像早先的一些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谈到过、注意到过所谓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重大影响。那一般来说，温带的地区的人民呢，就是最有活力；那寒带的天寒地冻、太冷；热带的呢，也是由于太气候炎热，也使得人们就比较容易懒散。因此，从这其他方就不谈别的方面，单就这方面而言，我想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造成的一种影响啊。但尽管如此呢，印度在经济发展的这个势头仍然是不可低估。因为当然它和中国相比呢，它不但是个人口大国，同时它还现在也还享有这种人口的红利。它的人口构成中间这个年轻人占的比例要比中国要高很多。那我们在美国我们就该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同样是新的移民，那么来自印度的这些移民，他们的表现一般来说还要强于这个来自中国的移民，包括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领域，那印度人的这个优势也还是非常明显。所以从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当然也包括在军事上，印度也是一个核大国。那么它各方面来说呢，这个印度它和中国都构成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挑战。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它把印度纳入了和原来和这个，因为美国原来和日本和澳大利亚他们就是有一种这个同盟的关系，现在他要如果把这个印度再纳入这种同盟关系之中，而这一点呢本身也符合印度本身的利益，我想他对这个遏制这个所谓一个专制的中国来说，应该说是有个相当重要的意义。
嗯， 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如果有的话，的确呢就是要把印度拉进来来抗衡中国。那么不久前我们看到美日印澳，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这四国呢举行了防务会议，并且商讨了建立四国首脑对话机制。那外界就认为呢，这可以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基石。那我请教张先生，美日澳我们知道它原本就是盟国关系，而印度呢它是一个不结盟国家，您认为把印度拉进来，印度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制衡这个中国吗？
这个不结盟其实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概念，而且不结盟本身也是一种结盟啊。有一群人宣称，有一群国家宣称我们不结盟，其实它也是结盟。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在变化，这个我刚才讲到都在重新洗牌。那么这个中印关系来讲，这个说实在的，亚洲太小，真是一山不容二虎。两个都是这个文明古国，而且两个都是人口大国，而且两个都是这个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或者叫新兴国家。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这种竞争和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这种相互警惕，这个一直都有。而且当然从毛时代，这个特别是从这个西藏这个就是达赖出逃的事件以后，中印的关系就一直不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印边界始终是一个悬案，而且今年还发生了就是像东朗地区这样的这种这个在边界上的争端。那当然这个现在我觉得啊，中国其实已经感觉到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四周围邻居的这种不安，以及这些邻居们啊，这个可能重新组合，然后联合起来对付他，对付这么一个强邻，而且呢，这背后还有这个美国这样的大国的支持，所以呢，这个即便是这个所谓印太战略还没有提出，但是实际上中国已经在活动了。中国现在这次好像说跟越南就不讨论南海的主权问题了。那么而且呢，你还要注意到这个在 APEC 会议后，这个习先生出访越南，出访老挝，然后李克强出访菲律宾，实际上我觉得这本身已经是在对这个行程中的这个印太战略的一种回应，或者是反制。总之呢，他现在在修改他的这个跟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这种过去的做法，他正在修改中。他现在在拉拢一些国家，以避免自己陷入孤立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印度真的和这个另外三个国家结盟结成军事同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他们确实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安全上的忧虑。谢谢。
好的这个即便美国和川普总统有意制衡中国，他靠酝酿中的亚太战略、印太战略，对不起，能达到目的吗？
我觉得还要加以完善。在目前很难说，就是照目前这个框架未必能够有效地遏制中国。他如果不把这个很多相关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个可能很难形成一种合力。而中国呢，现在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中国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对策来拆解这种合力。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要看川普本身他有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以及看中共到底还具备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来拆解。
好的，
所以我想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普亚洲行，硕果累累还是空手而归，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